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凡到你面前来的，你应允我们一个也不失落；凡仰望你的，你应允我们必不知羞愧。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你保守我们直到那日，也求主你眷顾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明白你的福音真理，我们信心坚固，不致羞愧。主，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深入浅出的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使弟兄姊妹同得造就。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眷顾引导保守每一个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都因你的恩惠，都因你的真理，都因你的眷顾，我们大得自由。求主加恩，求主眷顾，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以利亚的这个经文。那么大家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先把圣经读一下。好，我们读一下旧约的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好，列王记上十七章。好，我们把这段的经文读一下，列王记上十七章从第十七节，好，我们读到第二十四节。我们今天要讲呢是讲死人复活，那么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好这方面的真理。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然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列王记上十七章，好，十七到二十四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列王记上十七章，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三百四十页，好，通用和合本旧约的三百四十页，好，十七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
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有一个官，你请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罪孽，以致我的儿子死了。”
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
就知道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王子的家里，你就这样怜悯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
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
耶和华应允。
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啊、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好，我们来看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大家看到了这个是以利亚行的一个神迹，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来到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上帝去吩咐他在那里得供养，对不对？我们之前讲的就是你看到这里面就表明恩典不断绝，就基利西边他溪水干了，上帝又用撒勒法的寡妇来养育，好，来保证以利亚。然后我们也看到呢，那他在撒勒法的寡妇家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你看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她是很普通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她和上帝伟大的福音事工联系在一起。所以你也不要轻看你自己，对不对？我们每个人你有心智做以利亚是好的，但是你也可以有心智说我要像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一样，我跟神的圣工有份，上帝怎么祝福了这个寡妇也怎么祝福你，对不对？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家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他很奇妙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让以利亚去到那里以后，他们注重了一个次序。我们上次讲了以利亚要求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做饼，先给谁做呀？先给以利亚，然后再给他和他儿子做。结果呢？结果这个寡妇有没有饿死？有没有说本来我们家就剩一点点东西了，还要先给你做，最后那我死得更快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反而他们家的饼他们家的油都不缺少， 所以你会看到这就是上帝定的，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上帝是给我们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呢也是很奇妙的，就是刚才大家我们一起读了，我们看到其实这是整本圣经第一个神迹。什么神迹？死人复活的神迹。你去查考圣经，在之前上帝行过很多的神迹，比如说让红海分开，比如说在旷野里面用玛纳喂养以色列人，但是还没出现过死人复活的神迹。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出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说以利亚到这个寡妇家里面住的时候，结果寡妇的儿子他怎么样子呢？得病了，病得很重，身无气息，其实就是死了。死了以后这个寡妇很难过，就说，哎呀，神人呐，你来我们家让上帝想起我的罪，所以我的儿子死了。以利亚这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件没人做过的事情，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先知，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以利亚把这个孩子抱到他的楼上面去，然后向上帝去祷告，几次伏在孩子身上，几次伏在孩子身上，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读过经文，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然后向上帝祷告的时候，然后上帝就听他的祷告，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孩子就从死里复活了，是吧？就从死里复活了。像我们刚才姊妹带着大家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四月份，我们中国四月份现在有一个公共假期是什么呀？清明节。清明节干什么呢？纪念死人的，是吧？纪念我们已经逝去的先人的。但是呢我们很奇妙，四月份在基督教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是什么节日呢？复活节。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面他要纪念的是死，而我们要纪念的是什么呢？死里复活。所以死里复活，所以很奇妙，你看主的安排很奇妙。本来这一段经文我上次想的说能不能我们上次一次把这个十七章剩下的都讲完，然后讲后来我准备的时候发现讲不完，这部分还是留在后面。哎，留在后面我就突然明白，哎，对哦，正好是四月份第一个主日，是我们的圣餐礼拜，又是纪念复活的日子，然后就是这段关于复活的我们刚才讲的。你看到这个是整本圣经第一个死人复活的一个神迹发生，所以这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思考。你去看这些时候，首先给我们很大的安慰，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到当我们去服侍上帝的时候，并不代表说你服侍上帝不经历艰难。你看这个穷寡妇经历很大的艰难，她是寡妇，而且有一个独子，独子死了，你说按照一般人来讲惨不惨呢？好惨，对吧？因为她是寡妇，就她没丈夫了，然后她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要传宗接代的，这个孩子是她希望所在，这个孩子是她所有的心力倾注的地方，结果这个孩子突然死了，所以她很难过的。但是在上帝那里，我们上帝有恩惠有怜悯，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就上帝原来是借着这个事情行一个神迹，就是让死人复活。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当然这个孩子的复活和我们讲的刚才大家宣读使徒信经的时候说我信身体复活还有一点不同。怎么不同呢？就这个孩子的复活不过是我们讲一般意义的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他这个孩子后面还要死。但是我们将来基督徒有一个什么死里复活？我们还有一个永远不死的死里复活，阿们吧。按照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那个时候我们要得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不朽坏的，要承受神国的荣耀，美的无比，好的无比。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姊妹一直都是漂亮，没有衰老的时候，我们所有弟兄一直都是英俊，也没有衰老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哀嚎，好的无比，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关于死里复活这方面的真理。那么关于死里复活的真理呢，我们先要看，我说我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先要去认识死亡，我们去再思死亡，认识罪。为什么呢？你注意在十八节这里，这个妇人对以利亚说什么呢？十八节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我们知道这个穷寡妇她对上帝的认识呢是正确的和错误的掺杂在一起的，他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对不对？他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但是他也有一些很正确的观念，是一般人所没有的，是我们有福音信仰的人才有的。比如说对于死他怎么看？死跟什么联系在一起？死跟罪联系在一起。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呢，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认为死跟什么连在一起？跟疾病连在一起， 跟时间连在一起，阿们吧。一般人说，对啊，人活百岁终有一死，甚至有些人认为是时间谋杀了我，是吧？随着时间的推展，我就要死，他就要死，死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同意吧，弟兄姊妹？你去看有些人讲了一件事情，其实他讲的又对，但是想一想又很悲凉。他说什么呢？他说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对不对，弟兄姊妹？
对，
真的很对。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你再厉害，你今生权倾天下，你今生 富甲一方，你今生人人尊重，但是到了死亡面前你还是那样死掉，是吧？今生有些人欺负别人，今生有一些人滥用职权，但是当死亡临到的时候他逃不了。但是这个死亡面前的人人平等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呢，还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好，弟兄姊妹，死亡是一件可悲的事情还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可悲的事情，可悲的事情。其实弟兄姊妹，你去想一想，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去想到死亡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真的很悲凉。怎么很悲凉？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人高贵还是那些石头高贵？人高贵。但是你很感慨，比如说你下楼去找，看到一块石头，我讲那些很可能那块石头在你生出来之前已经存在了，对吧？然后很可能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死掉的时候这个石头还存在。你有没有想，你说梁牛这很正常啊？不正常的，我这么高贵的人居然活不过一块石头的寿命，是不是？我这么高贵的人居然在这个世界上面存在的时间比这个石头还要短，这不对的，是不是？这是不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思想，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不正常的，人这么高贵不应该比石头存在的时间还要短，对吧？你去看到人这么尊贵，那是不是时间杀了我们？是不是时间谋杀了我们？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时间停下来吧，时间去哪儿了，是吧？请时间，如果我们发明一个时光机，我能回到过去，我就不用死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假设我们能发明时光机，我跟你讲，你能发明一个时光机也不代表你可以不死，你可以不死，不是的。因为时光不过是一个见证人，时间不过是一个刻度表，它并没有杀了你。真正让我们死的是因为我们始祖的堕落，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而且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去认识死亡，我们要去认识罪的时候，我们来读一个圣经。好，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先来翻到我们的传道书第三章。好，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的第十一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好，通用和合本旧约的644页。好，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好，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你看到这里面讲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什么？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就是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计划，说我造了这个人就是让你活一百岁就要死的，有没有这样的计划？没有。这里面讲的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什么？永生安置在人心里。所以你要知道，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没有造死亡，上帝没有造死亡。我们弟兄姊妹看过创世纪，特别第三章就讲得很清楚，上帝什么时候说到死的？上帝说，这个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你们不可吃，分别上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你们必定什么？你们必定死。所以死不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安排好的，是因为人不听上帝的吩咐，背逆上帝，然后死才临到人的。所以死是一个不自然，是一个不正常的东西。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如果死很自然，你看到你的亲人离世为什么那么难过呢？甚至有的跟我们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我们想到有些人年纪大了，有些人英雄，有些伟人，包括一些孩子，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想来心里就很难过，对吧？如果它是自然的过程，你难过什么呢？ 对不对？你会不会每天你自然而然早晨去上班，晚上下班，你会不会早晨上班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又舍不得去上班？你不会哭的，为什么？因为它很自然，对吧？每天就应该上班，然后就应该下班，这是很自然的，就是这样。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很难过，因为它不自然，因为上帝是把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本来是有永生，我们本来永远要活下去的。所以死它临到这个世界根本不是因为时间的缘故，不是因为上帝创造的缘故，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我们翻到罗马书，新约的罗马书第五章。好，新约的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好，新约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我们通用和合本，好，新约的172页，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好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这是我们读的。你看到这里面说罪从一人，哪个人？亚当入了世界，然后死从哪里来？死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才有死。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啊，我们再往后翻雅各书，好，就是在我们的希伯来书后面紧接着雅各书第一章，好，第十五节。好，雅各书一章十五节，好，雅各书一章十五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56页，雅各书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你看这里面其实就如同在描述亚当当初怎么堕落，私欲怀了胎就是什么？生出罪来，就是亚当夏娃他们被私欲抓住，他们想着说，哎，我们吃了分别上树的果子，我们就像神一样，我们就不需要上帝了，所以我们去吃。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怎么样啊？就生出死来。所以罪和死它有一个因果关系，它有一个因果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死的来源是什么，是罪。死的来源是罪。所以你说你看到一个人是病死的，我们以为说哦，他就是因为生病，像这个孩子一样，他的母亲虽然在一些观念上有些地方是有错误，但是关于死的根源上面他的认识是没有错的，他是因为罪。所以死的原因是罪，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要解决死的问题怎么办？你不解决罪是不可能解决死的问题。所以我们看，我那个时候看新闻讲，就是有那个很大的那个公司，谷歌公司，他们发展很多先进的技术，他们现在搞了一个实验室，说再去搞这个永生实验，说他们希望发现人的 DNA 的一些特征啊，发现一些东西，然后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啊，修复人损害的 DNA， 好，然后等等之类的方法，说让人永远活下去，说永生有盼望。其实这个我们很佩服他们的努力，但是我们却很清楚答案，他们的努力会不会有结果，会不会成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你根本找错原因了。你的死是因为罪导致的，你以为仅仅是因为疾病，所以我把病都治好了，人就不死了。病都治好了，人一样要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死的原因是因为罪。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说其实时间不是让我死，时间不是让我衰老的原因，让我衰老让我死的原因是因为我生来就是个罪人，我是在亚当里生的。所以当我们把罪的问题解决掉了，死的问题才真正解决。而我们为什么说你要再思死亡去认识罪呢？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让大家读了这个传道书第三章的经文，说上帝造万物的时候，各案其实成为美好，又把什么放在人里面了？又把永生。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永生强大不强大？永生强大的不得了。你看过一些做的一些实验，对不对？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说有一个小幼芽在地里面，然后上面有很重的砖板啊什么之类，然后它居然长长长还是长出来，甚至有一些把那个砖板都顶裂了，对吧？这个叫做生命力。我们很感慨，我们说你看豆芽 野草，他们的生命力都这么强。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初上帝造的万物当中生命力最强的是什么？
人。
人的生命力比你看到那些要强大的多得多，而上帝当初放在人里面的是什么？是永生。所以你想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突然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罪很可怕，罪很强大。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罪居然能把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永生给打断，你就知道罪很可怕。所以当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罪能够破坏生命，罪能够打断生命，罪能够把我们最强韧的永生给打断，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要胜过罪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他们想的很简单，比如说为什么很多人他都寄希望于说我去修炼，我去修养自己，让我的道德越来越强，我胜过罪。这个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基督教反对不反对大家把道德修炼好？我们反对不反对有美德？我们一点也不反对，但是我们却反对你靠着道德修炼去胜过罪。为什么？因为罪太可怕，因为罪太强大。就是我们举刚才的例子，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永生是强大无比的，就像一个人拿了一把宝刀，这把刀是很厉害的，削金断玉。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那时候去故宫，去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参观的时候，我们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有的时候放的是赝品，就怕大家搞坏，但台北故宫博物院它放的是真品，他们就放了一个古代的一个剑在那里，你看到它那个刃还是很锋利的。然后那个介绍的那个讲解员在那讲说，这个剑它真的是削金断玉的，如果我们现在拿出来，你用一个普通的铁的锁头，它可以一剑砍过去可以把那个锁头给削断，真的是这么厉害。他说那个剑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厉害。他说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古代的时候铸剑的技术有些是后来失传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方法，但是他剑就这么厉害。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永生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剑，但是另外一把刀过来，一刀削过来把你的剑给砍断了，请问哪一个更厉害？你知道吗？那把刀比你的剑厉害。所以你明白啊，梁弟兄，难道你说罪比上帝的恩典还大吗？不，上帝的恩典能胜过罪，我们等一下还要去讲。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知道，你要知道罪的可怕，罪居然把我们这么强韧的永生给砍断了，给打断了，让死临到我们了，你就晓得这是不一般的。而你想用道德修炼的方式来解决罪的问题，我说就像什么呢？就像这把刀已经被人劈断了，然后你想拿一个浆糊把它粘起来，请问有用吗？你注意，一把刀断了，一般我如果我还想用它怎么办？你只能把它放到那个熔炉里面，把它给融化了，对吧？融化了以后重新再锻造，这就叫做新造的人，你明白吗？你想用你的旧造，只是把它粘起来，然后让它重新成为一把刀，而且你用的道德修炼，我说我用一个比喻，我说就是浆糊。用道德不是不好，但是一个人想靠着道德修炼把自己的生命重新融合起来，然后去打败罪，这个就是拿一个浆糊来沾刀。圣经上面用的方法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越认识罪的可怕，你就一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说什么结论？我们说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我们的罪得到解决。你明白为什么你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努力却成功不了？我们之前我认识有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她对她的丈夫有一种仇视，她对她丈夫有仇视的时候，这是一对这个新婚的弟兄姊妹，这个妻子对知道了她丈夫以前的一些软弱，她就不肯原谅她的丈夫。我们告诉她，你要原谅你自己才能够得安息。她听了我们的话，她做不到。为什么？为什么她做不到？你说原谅吗？你知道一个人能原谅是这个他原谅不了，原因在哪里？因为他被什么东西抓住？他被罪抓住，他被那种仇视的罪，仇恨的罪，说你居然原来这些事情没告诉我，你居然这样欺骗了我，你居然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好人，我现在发现你不是好人，所以我就很生气，我没有办法原谅你。你不要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你说如果是我不是这样子的，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你知道我讲这个的意思，这就是罪怎么牢牢地把人抓住。你看圣经里面大卫伟大不伟大？很伟大。大卫就是在房顶上转了一圈，然后看见了正在洗澡的拔示巴，那个淫乱的罪就开始抓住他的心，抓住他的心以后大卫怎么样子？ 就把八十八拉到王宫里来。拉到王宫里面，两个人行淫乱，行完淫乱以后，八十八就怀孕。八十八怀了孕，大卫怎么办？大卫就想了一个毒计，说的叫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来，来过来干什么？回来述职，述完职了，想着你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肯定回去要跟你老婆，这个在家里面住嘛，对不对？跟老婆一起睡，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掩盖。没想到乌利亚是很正直的一个人，说我的那些兄弟们正在前线打仗，我不能回家，我不能回家，我就报告完了我就去打仗。然后大卫一计不成又生第二计，干什么？写了一封信给元帅约押，说你让乌利亚到前面去。什么意思？叫乌利亚去送死。乌利亚是很忠心的一个人，结果跑到城墙下面被人砸死了。你看到了吗？这个是一个忠心爱主的大卫居然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大卫后来怎么样？他后来呼求上帝，寻求上帝的救恩，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就是罪，弟兄姊妹，罪是很可怕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说靠着道德修养，包括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律法，有些人说哎，我不讲别的，我不讲佛教的那些戒律，我讲圣经的律法，我像大卫一样说我爱慕耶和华的律法。为什么？有些人所谓的爱慕耶和华律法和大卫说的意思是不一样，他总是想靠着道德修炼来解决罪的问题。我们说不，道德修炼好不好？好，你节制自己，你寻求谦卑，你努力爱别人，你寻求盼望，你学习知识，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能够解决罪的问题。阿们吧。我们刚才大家去宣读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信罪什么？我信罪得赦免。谁来赦免我们？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你去明白，你去思考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我们说你认识死亡，你认识罪，你知道罪多么可怕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死心塌地只靠耶稣了，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罪太可怕。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东西有利有弊，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东西有利有弊，但是罪这个东西有没有利？罪这个东西只有弊没有利，你明白吗？所以罪的可怕，罪的邪恶就在于此。所以你不要让罪抓住你，但是当罪抓住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仇恨、嫉妒、贪心的罪抓住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努力修炼，然后把这个罪胜过去。不，你要求上帝，你要求上帝。主啊，你说过要宽恕，我求你让我宽恕。主啊，你说过一个人应该有爱心，求你把爱心给我。我居然恨这个人，我恨到咬牙切齿。主啊，求你怜悯我，你施恩给我。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耶和华坐着为王，他有恩惠，他有怜悯，他有慈悲，他有眷顾，所以我唯有求你，我才能胜过罪。阿们吧。大卫后来怎么得胜的？大卫杀了乌利亚，继续在罪中，他后来怎么得胜的？他是不是努力修炼修炼修炼自己胜过去？没有，是上帝差遣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大卫突然醒悟过来，向上帝去求告，耶和华，我得罪了你。他就求上帝怜悯他，求上帝施恩给他，这个时候罪的问题才得到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些头，我们基督教不是说我们霸道，不是说我们粗野，不是说我们狭隘，而是说在罪的解决上面确实只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叫做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需要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罪这个敌人太强大，一般的武器胜不过他，我必须找到那个终极的武器来胜过他，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神的福音才能够胜过罪，才能解决罪的问题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列王记上十七章，列王记上十七章里面，弟兄姊妹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孩子已经死了，对吧？这个孩子已经死了，然后我们看到在他死了以后，以利亚他做了什么事情？以利亚在这个孩子死了以后他做什么事情？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然后干什么？求告耶和华。他关键的事情是求告耶和华，对不对？关键的事情是他求告耶和华，然后后面讲到说 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就入了他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要去思考福音，我们再去看一看福音的时候，我说我想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大家去思考。我说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从这两节经文当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
求告。
求告。决定性的因素是孩子吗？是孩子的妈妈吗？是以利亚吗？还是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所以你要知道，你要抓住那个决定性的因素，你才能够解决真正的决定性的解决问题。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晓得，你要知道这个孩子的复活不是以利亚有特别的能力，不是以利亚有特别的强悍，也不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有什么特质，而是因为耶和华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福音能解决罪的问题？因为这福音本是什么？本是神的大能，你知道吗？是决定性的因素是上帝。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稍微插开一点点跟大家去讲，我希望大家去明白，就是之前我们去看，特别这是从去年就开始一直到现在，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中国的基督教会面对很多的逼迫，同意吧？我们面对的压力大很多，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就在祷告，然后也有弟兄姊妹去写文章去分析，就去思考说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是吧？然后怎么我们才能得胜。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分析说，仇视我们的、敌视我们的，他们会采取什么策略，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想很多。然后有弟兄姊妹包括写文章，那时候有一个姊妹发了一篇文章给我，然后去讲起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回复了一下他。我回复他什么呢？我说其实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我说所有这些东西我们的考虑并没有错，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知道，在所有事情当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旨意。我们都知道人有没有自由意志，我问弟兄姊妹，有。人有自由意志，我决定今天主日我不睡懒觉，我来教会来聚会，是吧？我有我的自由意志，我决定我现在是喝水还是吃饭，我还是做什么，这个是我可以去决定。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有没有自由意志？上帝有没有自由意志？上帝的自由意志我们一般用什么词来形容你知道吗？我们说上帝的旨意，我们一般讲上帝的旨意。所以你要晓得说，人有些人意志力很强悍，然后我想做的事情我努力一定要把它做到，然后你会看到意志强大的人是值得敬佩的。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谁的意志强大超过上帝？没有，你知道吗？所以我说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最决定性的因素是上帝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想要什么，你知道吗？所以不是人，不是抵挡我们的，而是上帝他要去做什么。所以你看到征战很激烈，你看到魔鬼很猖獗，这个时候你要问的事情是什么？这个时候你要问的事情就是上帝他要做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故事大家需要去知道，就是摩西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上帝就派了一个新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那个领袖叫什么名字？约书亚。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准备去在迦南地打仗的时候，在他打的第一仗是在哪个城市大家记得吗？耶利哥。他在耶利哥城外发生一件事情，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翻到，好，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五章。好，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十四两节的经文，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206页，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四节，五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十四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旧约的206页，我们一起来齐读。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看到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约书亚前面的思路和我们是一样，什么的思路呢？就是他前面的思路是说：“哎，看到一个人拿着刀。”而且约书亚是有丰富军事经验的人，他是有极强的领袖才能的人，他一眼就看到说这个人是决定性，这个人帮我还是帮敌人，他的影响重大，所以我这个时候我要去看，我要去看看这个人你到底是帮我还是帮敌人。结果这个人回答什么呢？这个人回答说：“我不是来帮你的，我也不是来帮敌人的，我来干什么？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就在告诉约书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的关键不是你的筹算，不是你的打算，而是我的决定，这个就是耶和华上帝，你明白吗？所以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任何事情它决定性的因素是上帝，上帝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上，他要如此做的时候无人能够拦阻，他要那样做的时候无人能够把他延迟，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去晓得说我们去为什么说福音能够胜过罪，因为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上帝想要做的是什么，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了信心。我们说上帝在福音上面，在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他身上，在我们身上，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圣经。首先我们读一节大家很熟悉的，有些弟兄姊妹应该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可以背下来的，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好，能背的就背，不能背的就来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所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不至灭亡。怎么样子啊？反得永生。上帝的旨意不是让死亡得胜的。我们刚才讲了说死亡来了，对着亚当一下子把亚当生命的树给砍断了，把亚当这把生命的刀给砍断了，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上帝不是让死亡永远得胜的，上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你得生命，神的心意是要让生命去得胜。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来兼顾大家，我们再往后翻，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你看到了吗？说我们原来的本相是什么？死在哪里的？死在罪恶过犯中。你看圣经上面从来是把死和罪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呢神的心意呢，他叫你们干什么？活过来。他要叫你们活过来，他的心意是让我们活而不是让我们死。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晓得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呢？生命一定要胜过死亡，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打算，这是神的计划。那么神用什么方法使我们胜过死亡？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什么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对罪的得胜，上帝用了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救恩？叫一切什么信他的，就是我信，就是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你要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很深很深的一个提醒，就是你要去晓得说决定性的因素是上帝的旨意。当我们抓住了上帝的旨意，我们就有了得胜的确据。阿们吗，弟兄姊妹？真的，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我常喜欢讲，我现在还要再讲，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做一些事情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去参与是只会成功不会失败，就是做福音工作。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定义要做成这件事情，所以你去参与你一定不会失败，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当你抓住上帝的旨意，你就抓住了最核心的因素。所以你要学会这点，我们基督徒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基督徒的优势就在这里。一般人就是分析敌我他你什么什么环境，分析了一大堆的因素，但基督徒有一个最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可以分析，他们却不会分析的，就是神的旨意。而且这个因素才是决定性的。所以上帝要不要成就这件事情，上帝要成就这件事情，这是必成。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中国的发展，有些人担心说中国在开倒车，我说那我只问一件事情，我不是去分析那些因素，我只问一件事情，上帝想让中国开倒车呢，还是想让中国进步？所以中国那些开倒车的人一定会失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定会进步，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你明白吗？因为神心是爱。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虽然大水泛滥为王，你还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这个时候虽然你知道说甚至洪水泛溢，甚至城墙都垮塌，你依然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甚至最好的那个王乌西瓦崩的那一年，先知以赛亚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个就是得胜的原因，因为我抓住上帝的旨意。而上帝使我们去胜过罪恶，用福音，然后用福音去胜过罪恶的时候，上帝是让什么？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可以死里复活？我们为什么能够胜过死亡？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价。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呀？十字架，对不对？十字架为什么做我们的标志？十字架为什么做我们标志？因为谁钉十字架？耶稣。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他是不是上帝？
是。
耶稣是不是上帝？
是。
是的，他是神成为人为人死。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只有这一个方法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你要晓得这些时候，我讲到这里，我正好昨天看到我们有一个弟兄写了一篇文章，那我以前也看过这方面，然后看了他那篇文章，我觉得也正好是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他就讲什么呢？讲在俄罗斯有一个文坛泰斗，对俄罗斯影响很大的人，托尔斯泰，大家知不知道？托尔斯泰是什么人呢？托尔斯泰他是一个大文学家，从一定角度来讲他也很虔诚，他是东正教的教徒。但是托尔斯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大的问题呢？他认为耶稣太完美太好了，但是耶稣不过是我们的道德榜样，所以我要效法耶稣，我要创立一个，甚至托尔斯泰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他要创立一个新宗教，要把那些神秘性的东西，要把那些什么将来天堂那些东西拿掉，就是今生的盼望，就是今生的，他想搞这个。所以托尔斯泰是很强烈的一个道德主义者，他很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是他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的家庭你知道他幸福不幸福？托尔斯泰真的是，他也很有钱，他是贵族，他也愿意帮助穷苦人，甚至想把他所有的家产都分给穷人。但是你知道他的妻子怎么样吗？托尔斯泰和他的妻子经常吵架，甚至他的妻子几次试图自杀。哎呀，奇怪了吧，这个人是追求道德完美的一个人，怎么会他的妻子经常想自杀呢？有没有想过托尔斯泰就想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他就是想通过道德修炼来解决罪的问题，而且他很坚定的要去做这个事情。甚至到了最后，托尔斯泰他快这个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时候，东正教教会去找他，要跟他和解，试图说服他，让他去接受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你应该接受他的血来洗你的罪。托尔斯泰是拒绝的，他是拒绝的。所以托尔斯泰最后他死是死在肺炎上面，他是得了肺炎，然后死在一个车站那里。他跟他的妻子是不幸福的，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搞错了，他试图用道德主义去解决罪的问题，结果道德主义能解决罪的问题吗？不能解决罪的问题。道德主义不单不能解决罪的问题，而且道德主义让罪更狡猾更诡诈的存在他们中间。所以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婚姻生活很不幸福，他的妻子很难受，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别人看来是道德楷模又是大文学家，深刻的影响了俄罗斯的历史，包括后来的一些作家像什么高尔基，这些人都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他们到后来为什么会去把东正教的信仰放弃掉，会接受共产主义，是跟托尔斯泰这些方面是分不开的，你知道吗？他想建立一个人间天国，他觉得基督就不过是个道德典范，我需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自己也不幸福，为什么？因为道德主义能救人吗？道德能够把罪的问题解决吗？不能。神爱世人，甚至把耶稣赐给我们做一个道德典范，是不是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爱我们的证据就是耶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死，只有他的血流出来能够使罪得赦免。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吗？所以托尔斯泰他追求道德是好的，但是他试图用道德来解决罪的问题，就是他个人悲剧还有他家庭悲剧的开始。严格来讲的话，托尔斯泰追求的道德完美其实不过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他们在身上穿了一个什么裙子，大家记不记得？他们不过是拿无花果树叶做成裙子来遮盖自己，没用。你知道当人用无花果树叶编做裙子遮盖自己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用树叶做裙子怎么样？两个人碰在一起他说舒服吗？舒服吗？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求他把无花果树叶裙脱掉，给他一定要给他穿皮衣，是因为那个无花果树叶裙是扎人的，你明白吗？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有些非常像我刚才讲那个姊妹，她非常在道德上有要求，她没有办法原谅她的丈夫。她越是在道德上有要求，她越是不能原谅她的丈夫。唯有福音让她说我原谅我的丈夫，因为她和我一样是个罪人，她和我一样都被罪所困，都很可怜。所以我这个时候我不是道德主义的时候，我把无花果树叶裙脱掉，然后穿上那个皮衣，那个皮衣就预表的就是基督。我把基督穿在身上，你有问题我也有问题，你有软弱我也有软弱，我需要你的饶恕，你也需要我的饶恕，我们都需要上帝的饶恕。这样子当我们有了基督的时候，我们之间才有了润滑剂，我们之间才有了调和剂，我们之间才有了盐，让我们可以和睦，才能医治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你的认识就大不一样。而你怎么得着这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
信
他。我就是接受，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接受耶稣做我的羔羊，我接受耶稣做上帝给我最宝贵的礼物，而不是仅仅把耶稣作为道德榜样。我们效法基督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好。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效法基督和接受基督做礼物，哪个应该在你生命的前面？接受他做礼物才是根基，效法他是其次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就像我们说的，明明有了福音信仰但是活得很累，原因就在此，因为我们颠倒了次序。像我们上次讲，你要注意次序，我们颠倒了次序。很多基督徒是以基督做榜样作为他信仰的核心，这个时候他很苦。所以他基督徒他也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得救不得救我们不好说，我们不讲。他如果接受了耶稣基督，他虽然认识上错了，他依然可以得救，但是我们不讲这个。但是一个人观念上是这样做的时候，他把基督做榜样放在最前面，基督做礼物放在后面，他的生活一定很苦，他的生活一定很苦。这就是苦，很苦的基督徒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我们说的有车不开却要去推车的基督徒的原因所在。明明福音信仰是来驱动你的，怎么驱动你？它是礼物，它是上帝给你最宝贵的礼物。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怎么样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什么？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赐给你，这就是礼物，这就是礼物，让他驱动你的生活，让他更新你的生活，让他去改变你的生活，而不是说我整天想着我怎么效法基督。你效法的最好也不过像托尔斯泰，死的时候还是凄凄惨惨，死的时候还是凄凄惨惨。而且从一定角度来讲，他所主张的道德主义害了整个俄罗斯民族，他所主张的道德主义害了整个俄罗斯民族。就俄罗斯到后来这个民族性的抛弃福音信仰，抛弃东正教的信仰，他们去拥抱一个 宣称没有神没有救赎主的共产主义，然后这个民族就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为什么？因为我想建立一个没有上帝没有救赎是我自己救自己的道德主义的宗教。这个道德主义的宗教是很可怕的，这个道德主义的宗教也就是后来的巴别塔。你注意巴别塔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建一个塔顶干什么？塔顶通天，传扬谁的名？传扬我们的名。我不要传扬上帝的名。你知道人为什么很多人会讨厌基督做礼物，只想效法基督？其实根子上的原因是因为想传扬我的名。我道德好了，别人夸我呀，是不是？别人讲我好啊，别人说我牛啊，就是别人说我怎么样。不，弟兄姊妹，我们要夸口只当指着谁夸口？只当指着主夸口。我只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因为只有这个十字架能救我们，只有这个十字架能更新我们，能改变我们，而且只有这个十字架它可以怎么样子呢？它可以让我们彻底胜过死亡，真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你去看一看这个福音它的能力是何等的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其实鼓励大家你整章去看，但我们今天不可能整章去看，我们来读读一段吧，一段一段的，我们读其中的一些部分。大家可以先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新约的196页，我们读21、22节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好，十五章21、22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讲的说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死到这个世界，那个人就是亚当，对不对？然后后来呢？后来那个人照样在谁里面？我们众人都要复活呀，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都要复活。因为基督不但为我们钉十字架了，而且主耶稣钉十字架第三天怎么样子啊？复活了。他是真正的胜过了罪，真正的胜过了死。然后他把这个胜过罪胜过死的生命赐给了谁？赐给了我们。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什么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我们也拥有了那个胜过死亡的生命，是从基督那里来的，是从基督那里来。就像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一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生命，而我们从基督这里继承了一个什么呢？继承了一个胜过死亡永远得胜的生命。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不一样。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好，我们来读42节，好，十五章42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好，42节，我们一起来读。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以，然后我们再读下面第50节，好，50节，我们啊一起来读第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然后还有再读下面第5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面讲的说，当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它强大无比。然后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首先得到一个什么呢？首先得到一个灵魂的重生。大家知道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讲重生，是吧？然后讲重生的主耶稣讲说，从肉身生的就是什么？就是肉身。从肉身生的是属血气的，但是从灵生的就是灵。那我们的灵魂的重生是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得了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上帝用福音重生了我们，你得到灵魂的重生。灵魂重生之后还等着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等候将来身体的复活。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同意吧？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你会衰老，你擦再多的化妆品到该老的时候还会老， 为什么？因为他会朽坏。然后我们就算你原来是世界冠军，力气大得不得了，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的力气就会下降，对吧？这个叫做必朽坏。然后上帝会让我们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这个不朽坏的身体要承受什么？要承受不朽坏的荣耀。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要重生，而且让我们要复活？为什么这个身体要复活呢？因为那个荣耀极重无比，是这个身体承受不了的。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小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可爱不可爱？可爱。但是生出来的孩子能不能开车？不能开车。3岁能不能开？7岁呢？还是不能，他得长到成人，对不对？你明白吗？就他要到一定的程度，他才能够享受开车的乐趣，他才能做一些事情，对吧？同样道理，我们人刚生来人很可爱，但是小孩子不能结婚，要到18岁以后是20岁了，然后他结婚，然后享受婚姻的快乐。同样道理，上帝在这里讲说，为什么我们要身体复活？因为上帝要给我们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是今生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承受不了的。所以你去想这些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就像我们今天讲，你看到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以利亚把他带到他妈妈面前的时候，他妈妈开心不开心呢？哇，他妈妈太开心了，太高兴了，说哇，你真的是神的仆人，你真的是神人，哇，上帝借着你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今天信了，太厉害，我太欢喜了。我告诉你，那个欢喜比起我们将来身体复活来讲，哪个欢喜更大？我们那个复活欢喜更大，荣耀无比。你知道基督徒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得胜？不是因为我们今生一定比别人聪明，不是因为我们今生一定比别人赚的钱多，不是因为我们今生受的教育一定比别人更好，而是我一定会复活。我有一个荣耀不朽的复活的身体，我有一个复活以后要住的天国在等着我。所以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今生的苦难，今生的艰难，它就困不住我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强大？你知道有一些人他要学识到一定的程度，领受的比如说财富到一定的程度，他们才有信心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说我不怕苦难，对吧？但是我们基督徒也是靠恩典不怕苦难，但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天国的荣耀。这个荣耀不管我今生财富多不多，不管我的学识多不多，不管我的朋友多不多，这些一定是我的。所以这个信仰能够让最软弱的人在今生依然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不怕，因为有上帝，你明白吗？因为我有复活的盼望。你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让我们胜过罪，唯一的方法就是基督的福音。然后我知道最可怕不可怕，弟兄姊妹，最可怕。但是罪虽然可怕，福音怎么样？福音更强。所以我不向罪妥协，因为我是有福音的，因为我有那个新造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在我里面，而且因为我有复活的盼望，让我对一切罪也好，死亡也好，这些威逼利诱这些东西我不妥协。我们不妥协的原因不是我意志强悍，而是因为我有这个，我有更好的。阿们吧。我都有亿万的家产了，然后一个人拿10块钱100块钱想引诱我，让我做小偷，我做不做？我再问你，如果你有亿万的家产，然后那个人兜里面钱包露出来一点点，然后你要不要把他钱包掏走？我不需要，因为我有更好的。阿们吧。所以你用那些东西来引诱我，来试探我，没有用，我不会接受的，因为我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我有复活的盼望，因为有这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去看看以利亚他三次伏下身来给我们的启迪。我们知道以利亚他在孩子身上伏身三次求告上帝，然后这个孩子活过来，对吧？那么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弟兄姊妹，我说第一个给我们的提醒就是你要用生命去传递生命的福音。以利亚并不是只是站在那里，而是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然后让这个孩子活过来，而且三次。所以我们要传给人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传给人的是生命的福音，我们要传给人是让人得永生的福音。所以你要把这个人温暖过来，你也要效法以利亚，伏在这个人的身上去关心他，去爱他， 去想方设法的为他去着想。其实这个也就是道成肉身的精神。你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本来是上帝，然后怎么样子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陪伴我们，成为以马内利的上帝。我们也是，我们要传这样的福音，就是效法基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你要用生命去传讲生命，你要去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所以你知道在这方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能够使人得生命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吧？律法能不能让人得生命？律法好不好？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阿们吧。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能够照出你死了，律法能够照出你是罪人，律法能够照出你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律法却不能把生命赐给。所以以利亚三次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求告上帝把生命赐给他。你要去做的事情也是如此，你要传福音给别人。所以我说有些基督徒为什么，主耶稣明明应许我们说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主耶稣明明应许我们要得人如鱼，为什么我得不了人呢？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其实他出去趴在人身上不是把福音给人家，他是把律法给人家，他不是趴在这个孩子身上把生命传过去，他是在孩子身上放两块法板。哪两块？摩西的两块法板。你这个时候不可能，你不可能得人如鱼。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变成讲律法，讲这个人你是个罪人什么之类，讲的太多。我们也讲罪，也该讲的时候要讲，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人得生命不是因为他认了罪，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他接受了谁啊？接受了基督，接受了基督。所以你要去用生命去传讲生命，真的。你要去点火的时候，请问你在放了一堆柴要点火的时候，不断的把水泼上去怎么样？点不着嘛，对不对？同样道理的，当你要把一个人的生命的火点燃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是不断的把律法讲给他，你要把什么讲给他？你要把福音，你要把耶稣讲给他。你有没有发现我自己观察思考的时候，我都发现我们常犯这样的错误。我们讲耶稣的时候是一笔带过的，我们讲罪的时候会讲很多的。其实他需要的是一笔带过的耶稣呢，还是浓墨重彩的耶稣呢？我们在圣经新约圣经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困惑，福音书有几卷？你有没有见过另外写一个人用四卷书来写的？只有耶稣是用四卷书来写的，而且有些故事明显是重复的，还要再写。为什么？因为耶稣是重点，耶稣是重点。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耶稣。我们广东人就说，哇，又来跟我讲耶稣，你不怕？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跟你讲耶稣，我讲谁？我就是要跟你讲耶稣，对吧？我就告诉你耶稣多么爱你，耶稣怎么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耶稣怎么样可以给你永生，耶稣怎么样能够把你从困境中救出来。这就是我要讲的，这就是我的重点。当我们抓住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我说以利亚三次服神给我们第一个提醒，就是你要用生命去传递生命的福音，你要把这个生命的福音传给人。第二个，我说他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锲而不舍，绝不轻言放弃。你看到以利亚趴在这个孩子身上趴了一次，孩子没活过来，对吧？他怎么办？他没有说哎呀敲敲那个寡妇的门，没办法啊，他说没法了，哎，我也很惋惜啊，我也很难过啊，我们把孩子埋了吧。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以利亚再趴，求了一次不行，再求一次。弟兄姊妹，我们说在传福音上面你要效法以利亚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们太容易回头了，我们太容易打退堂鼓了。你没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甚至还没出去就打着退堂鼓出去的，传福音的时候是打着退堂鼓的，就随时准备撤退，是吧？别人只要有一个意思哼了一声，我们就时候还不到走了，下次再说。以利亚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锲而不舍的。你去想，所以你去看你身边总有一些慕道友，他还没有信耶稣，他其实对你就像这个寡妇还有这个孩子一样，对你有很大帮助的，你忍心这样子吗？所以我记得那时候看过一个故事，讲说有一个人去邀请他的跟他的邻居经常一起，然后有一次他邻居就说他说什么，说你看我经常邀请你去打高尔夫球，我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居然一次都没邀请我去过教会，你居然一次都没邀请我去过教会。你知道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还没传福音是打着退堂鼓的，
一见啊，不行，觉得今天没准备好啊，不行，这个明天也没准备好，他现在家里太顺利了，谁跟你说顺利的人就不能信耶稣啊？啊，他现在钱太多了，我只能等他破产了，谁跟你说破产的人才能信耶稣啊？我问你，亚伯拉罕破产了吗？大卫破产了吗？哇，这个人知识太丰富了，基督徒难道都是文盲吗？你看过大卫写的诗吗？我看大卫的诗篇上，我特别感慨，这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诗，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已经被这些文学作品，这些思想作品在浸透，在熏陶他们的民族，所以他们怪不得是这么厉害。我们经常讲哇，以色列人多么多么怎么样，但是你有这么多好的宝贝，为什么不向你身边的那些人去讲，而且还是你的亲人，是不是？为什么那么容易打退堂鼓？三次塌下去三次，大家记不得曾经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曾经有一个王，以色列的一个王，应该叫做约哈斯，然后在就是以利亚的学生以利沙快死的时候，把这个王叫过来，这个王也知道说哇，以色列的战车把兵啊，你要死了我们很担心，然后以利沙跟他讲说，哎，我给一个箭给你，你打地，然后结果这个王呢啪啪啪在地上打了三下，以利沙就发火了，以利沙说，你怎么，我给你的是耶和华的得胜箭，你才打三次，你打三次你只能胜过亚兰人三次，你如果一直打下去的话，亚兰人就被你灭尽了，你知道吗？三次以利沙都说不够，而我们传福音呢，我们传福音有时候一次就退走了，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要伏在他身上，三是一个完全数，三是一个众数的意思，就是我要锲而不舍。我们昨天在我们另外一个福音群里面有一个姊妹，清明节假期就这几天的假期传了50多个福音，结了50多个果子，你知道吗？结了50多个果子，这个姊妹就是有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你有的时候人是被你的热心打动的，你知道吗？他有时候拒绝你，但是他发现你那种热切，你那种热切才，因为一般的人他认为天堂地狱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认为是假的，然后他一拒绝你马上不吭声，他就更坚定的相信天堂地狱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觉得你们信仰就是个精神安慰，那个是假的，因为我一拒绝你就退了嘛，对吧？你明白吗？我们应该像以利亚一样，不，我告诉你，天堂太真实了，永生永死太真实了，你今生赚100亿也比不了你有永生啊，对不对？你今生再多的人尊敬你也比不了你坐在上帝的身边，你跟耶稣同坐席啊，你知道吗？你多少人今生羡慕你，但是将来如果你没有永生，没人羡慕你的，这是真实无比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为什么会组建教会，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传讲福音，因为这是真实无比的，而不是大家去搞一个宗教的安慰，因为这是真实无比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你要锲而不舍去传讲福音，要把这样一个福音去传出去，让人去得着，包括对你的孩子也是如此，对不对？你要对你的孩子也是如此，你不要让孩子觉得说，爸爸妈妈就是有个信仰，我觉得有信仰挺好的，因为他们有信仰，他们会心态平和，他们有什么问题的会互相饶恕。但是我觉得没有信仰我也能饶恕啊，我觉得我没信仰，我去冥想我也可以心态平和。我跟你讲，那些东西是我们的副产品，真正最重点的东西在这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子，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反得永生啊，你知道吗？这个才是最重点的。所以我不能忍受，我不能忍受我的孩子如果将来在天堂上他居然跟我不在一起，我不能忍受我所爱的这个朋友将来在天堂里面我居然看不到他，我至少要像以利亚这样子有一种热切的心，我要趴在他身上三次，我要求上帝，求上帝去救他，对不对？你要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才可以。这是我说的第二个启迪。第三个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你所有的福音使命是何等神圣荣耀的福音使命。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有福音使命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得着一个极其荣耀的。你不要仅仅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佩服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思想家、文学家等等之类，是那些人他们下了功夫就当得我们给他的尊重，但是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 能够把永生赐给人，能够把永生带给人，能够让人得永远不灭亡的生命，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得到一个不朽的身体。我们是做这个工作的，我们有资格，我们有能力，我们也有权柄，我们还有上帝的祝福，让我们去做福音使者的工作。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让那种神圣的使命感去点燃你的生命，你要那种荣誉感点燃你的生命。我们以前讲过，欧洲他们总结说，骑士精神第一个要素就是荣誉感，没有荣誉感的人是不配做骑士的。基督徒你就应该有一个荣誉感，而且这个荣誉感比他们骑士的荣誉感还要强。你知道他们骑士精神到了一个地步，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那些贵族的孩子死亡率，就是他们成为一般都做士官，士官比一般的士兵的死亡率你知道高多少倍吗？高七倍。就是他做普通的士兵，他死亡的可能性比做士官的 死亡的可能性要小七倍的，但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因为这是我的荣誉，我不能贪生怕死的。他们尚且有这些精神，我们是做什么呢？我们是把永生带给人，我们是帮助人真正去胜过罪，真正有复活，真正整个生命全然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是上帝的使者，我们是有上帝给我们托付的使命的人。弟兄姊妹，我就举个简单例子，如果现在国家主席找你，真的找你，然后说我有一件事托付给你做，你有没有荣誉感？我问你，一定有荣誉感，是吧？哇，国家主席找我，我不找别人，找我，让我做一件事情，好，你会尽力把这件事情做成呢，还是说这件事情我就这样子吧？我会尽力把它做成。好，请问国家主席大还是上帝大？上帝大。上帝给你的托付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结尾的地方他说，看哪，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了，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上帝给你的使命。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圣感，我们的荣誉感就在这里，弟兄姊妹。所以你要为什么要把你的家庭经营好？我不是仅仅为了我生活幸福，我的家庭要做耶和华的见证。我为什么在工作当中我要做好？我要关心我的下属，我要关心我的客户，我要跟甲方乙方去处理好各样的关系，处理好纷繁复杂的东西。我不是仅仅为了赚钱的，我的目标是更高的，因为我要荣耀上帝，是不是？当你去想这些的时候，当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是吧？约瑟可以这么优秀，大卫可以这么优秀，但以理可以这么优秀，以利亚可以做这样的神迹。主啊，我求你，你也把这样的恩典加给我，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祷告？我可不可以求上帝给我这样的热心？你要去求，真的，弟兄姊妹。而且你要去效法那些热心的人，你不要去效法那些就是我们说的还没传福音带着退堂鼓出去的人。你看到这些人，你为他祷告，你为这些基督徒祷告，但你心中一定要清楚，这些人不是我的榜样，这些人不是我的榜样，我的榜样一定是为福音发热心的人，我的榜样一定是为福音尽心竭力的人，这是我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抓住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我要知道的是什么？我要知道说，我要跟主去祷告，主啊，我在地上的年日很长吗？不是。我在地上的年日太短少。哎，把孩子带开，不可以拿圣餐。你要去跟主去祷告，你要去知道什么？你要去知道说，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怎么样子啊？很短少。所以我要呼求上帝，我要求上帝干嘛？我要求上帝让我在今生的时间可以高效的为他而活，是不是？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反复强调过，反复强调过，对不对？有一件事情很美好，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天堂上会持续的做下去，但唯独有一件事情好的无比，却在天堂上没法做。什么事？传福音。你在天堂上需要有人听你讲福音吗？你在天堂上还有没有一个失丧的灵魂等着你去拯救？没有了。但是你在地上可不可以？可以。所以摩西在他的诗篇里面说，求你赐给我智慧的心， 叫我知道如何数算我的日子。你要知道你的日子要跟福音去挂钩，要跟灵魂去挂钩，要跟拯救去挂钩，这样子你的人生才真正是发光。否则的话，你今生就算你的学识，就算你的财富，就算你的家庭，就算你的教育，你做得再好，不过是流星闪过就消失了。但是当我的生命是跟福音联系在一起，我就是天上的星，是像圣经里面讲的说，是一人要发光直到永远。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通过今天所学的，我们真的是知道福音，让死人复活的福音，胜过罪恶的福音，它的宝贵，它的唯一，然后让我们为福音而活。感谢主。那我们的讲道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准备开始我们的圣餐。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的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求主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让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儿女，都在你丰盛的恩典当中站立得稳。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让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世人他们纪念死亡，但是我们却要传讲死里复活的基督，传讲能使人复活的福音。求主你加恩赐福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福音所点燃。求主带领，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